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斧子豌豆》播客第54期。今天是2024年1月6号，我是小周周。
我是 Happy，新年好。然后，这期节目是一个回顾的节目。其实回顾应该在年底做啊，年底的元旦我们就，反正最近也是一直都没录吧，也可
对，
以也一方面是说
要
都
考试
要考试，要考
了，
学习，然后也没有打游戏。我主要原因还是其实想录，绝对是可以录的啊。所以说，
对，
我也跟刚才跟 JR 说了，就是说。从这个礼拜开始，每个周六的中午吃完饭必须要来录节目，然后录完节目就去，我去剪辑的时候，他就去写那个《父子周刊》那个小故事，所以说，欢迎您去父子点 one 啊FUZI.ONE 父子点 one 去直接可以在上面就可以看我们的父子周刊，它是我们每个礼拜各自写的一个小故事啊，可以说是博客吧。你也可以输入你的邮箱去订阅。OK，那这期主题是什么？
这期主题是2023年的总结。
总结回顾我刚才说啊，对不对？然后我在网上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了一个人在发的一个推文吧，他就说他列了十几个就可以用来回顾的一些问题，那我就借鉴过来了，借鉴过来我没有取那么多啊，就取了八个。我相信我们两个人各讲八个的话，这期节目时长应该是够了。那这些问题大概有些什么？和听众分享一下，有哪些问题？
总共8个话题，就是第一个是这一年有哪些重要时刻、回忆和里程碑，然后第二个是我在这一年取得最大成就和胜利。第三个是我最怀念的事情，带给我最多能量和快乐的是什么？第四个是我回顾时感到不满意，让我感到精疲力竭的一年中压在我身上的是什么？
就是高兴的事情和不高兴的事情，
对，就是。然后第五个是我可以成为更好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什么？就
角
是
色，比方
对角
说
色。
我是如何成为更好的父亲，或者说一个工作的上的伙伴等等。
对。
第六个，
然后我的最佳清单上有什么？
最佳
不
起
不不，
最
第嗯，然后第七个是我在2023年最感激的是什么？然后第八个是作为一个人，我如何成长？
对对对，那第一个问题，你先来，我先来，
你先来。
我先来。第一，这一年有哪些重要的时刻啊？回忆和里程碑，说白了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也不能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说重要的时刻。那今年最重要的时刻是弟弟今年上9月1号上幼儿园呐，对。然后，
对。
其实上幼儿园的，这是我第二次经历，孩子上幼儿园呐。但是有一点经验最大的经验就是他上幼儿园的上半学期一定会。比之前有更
哭，
多的，哭是一方面啊，一定会有更多的感冒啊，这种，因为
对，
小朋友之前一直在家里嘛，然后到了一个人多的环境，他就容易感冒，容易被病毒感染，特别是今年那个什么各种甲流啊，各种支
对，
原体啊，那还好他还是经历过两三次啊感冒啊，当然也去医院也是开的消炎药吃啊，但总体来讲还是在11之后啊，就慢慢的就恢复常态了，那这是我第一个。重要时刻里程碑。第二个重要时刻值得回忆的，就是和 JR 一起8月份去柳州玩，我们在节目里也分享了。第三个是我自己个人项目啊，可乐周报啊，可乐点蜜这个我自己的博客啊，开始6月份在开始收费了，然后后半年就一直在写会员文章，也收到了100多个会员吧。这是我重要的人生的2023年经历的一些时刻。那你的是什么？
我讲一下我的时刻。其实那个弟弟上幼儿园，我也有点感触。就是他上幼儿园以后，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就是学了很多技能嘛。
比如说，
就是比方说他现在看到一些简单的字，他都可以认识。
他喜欢学汉字。
对，学汉字。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很神奇，就是他有的事他从来没做过，但是他其实也会做。就比方说他那个。他说他那个贴贴纸，就是把那个贴纸贴到正确的位置，他那有一
那可
个，
能老师也是有
有
在，
帮助的应
对，但不会手把手教每一个小朋友，小朋友还是比较多。
该，对，然后 上幼儿园也认识很多好朋友嘛，
嗯，
这点我觉得应该是蛮开心的事。
对，他很开心，而且还喜欢跟我比较，说爸，你有几个好朋友？然后前几天晚上嘛，你说你什么同学什么的，他说我要把我的幼儿园的同学和老师一起叫起来，把你们打败，就好像说我朋友一定要比你多一样的。
对。
反正我觉得，认识到新的朋友，然后喜欢和新的朋友玩，这个是上学最大的意义啊，不说之一吧，我觉得是最重大的意义，甚至比学习更重要。
对。然后就是这年还有一个嘛，你就是说那个新冠没了，就
对，
是在我们身边就是没了。
对，
就是今年就是年初的时候，
嗯，
就是当然开放了嘛，然后都阳一次两就没了，
哦，
就是
是
差不
二
多
三年
的。
啊，对对对，那这其实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
对。
每个人养一次，
然后就没了，然后其实后来还是有一点点，可是就是不多了。然后这点就是觉得非常棒，就是都恢复了嘛。然后那个，
生活恢复常态。
对，然后学校也，对外开放，就是可以进去玩了。
哦，对，这也是对，这是一个很棒的里程碑。
对。然后其实进去玩就是非常有意思。然后这就是我的重要时刻。
第二个问题是，这一年我取得了最重大的成就，你有什么成就？
我这种大成就，就是那个，就是考试考的分别比前面几次高了嘛。
对，有一次是。前进了10名，那马上期末考试了，还是要争取不要
掉，
掉，对对对，然后争取往前更加前进一些。
对，
还有别的吗？
我就这个，
对，我自己来讲，我也没什么非常重大的胜利。我觉得我最重大的胜利吧，我觉得还是刚才讲，我从6月份开始写那个收费博客，会员博客嘛，然后。当时给自己定下目标是每天写，那每天写，后来发现有点不太现实啊，毕竟还有工作要做，晚上也不能写。然后，最后坚持下来是平均每周写了4篇博客啊，然后半年54周除以27周，那也写了100多篇博客了。觉得这个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是我的今年的一个重大的，可以我觉得拿得出手的一个成就吧。
对，
最怀念的事情。我讲一下我最怀念的事情啊，带给我最多能量和快乐的事情啊，除了和家人在一起出去玩了，那这个是每天都会有的，带给我能量和快乐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哦，应该是没有分享过。
没分享过。
就11月份啊，我和老同事啊，我05年来上海，然后在一家公司工作，一直到13年离开那家公司，工作8年啊。那个时候的同事和我过去10年的，就13年到23年的同事是有一点不一样。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没结婚，然后都是很多人一大半是外地过来，然后在一起，年轻人经常一起出去聚餐呐，然后同龄人有很多话题啊，然后因为没有家人没有小孩嘛，就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的老同事之间的感情，包括和老板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淳朴的也是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的，然后11月份有一天嘛，就之前那个老板就请我们到他家里去聚餐，然后，十几个老同事来了很多吧，然后在一起就叙旧啊，感觉非常的温馨啊，就像那个问题给我更问的一样啊，就是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能量，所以说，那我如何在24年更多做这些事情？我觉得除了和老同事去聚餐之外呢，也要和同学啊，关系好同学多联系啊，可以打电话跟他们问候一下，或者说他们来上海就跟他们约他们一起吃饭，然后聊聊天啊。我觉得这还是能够带给我非常大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讲一下我最怀念的事情。首先带给我快乐的就是，不是那个学校开放了嘛？然后我一个同学，但我就说他是，就名字首字母嘛，因为我们喜欢用首字母说嘛，就是 YZX。然后就是他，就是经常有的时候就是出来和我一起玩啊，然后跑步啊、打篮球啊这些。然后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肯定是去柳州了。
嗯
嗯，就是去柳州的话，它就是让我感受到了那个，就是那个和上海完全不一样嘛。
嗯，
它那个地方就是气候就是偏热一点。
嗯
嗯，就是什么热带季风气候，
嗯，
亚热带季风气候。然后它那个地方就是它那边的印象最深就是那个什么知了嘛。然后那个声音特别像、
嗯、你最怕的东西。
嗯，对。然后就是那个，其实柳州我之前写作文也写过一次柳州，
嗯，挺好的。
嗯，对，所以就
以后还是有机会去，应该说明每年都有机会去一次、嗯、到时候反正也跟你一起在一起去玩。
嗯，对，可以。然后还有一个经历，就是我这次过生日，
嗯，
就是和之前不一样，之前过生日都是自己在家里过嘛，
嗯，
然后这次过生日我就是又和同学一起出去吃了一次饭，
嗯，
然后那次约了我的十个好朋友，
对，
加上我十个，
对，
然后我们就是去那个海底捞吃个饭，
对，
然后其实和同学吃饭非常有意思，就是瞎聊啊这种的，
嗯。
然后就是其实每天在学校见到和在外面一起出去玩其实不太一样那种感觉、
嗯、对
嗯
更放松
嗯对嗯然后我的这个就没了
其实跟我也一样啊就是和除了和家人在一起之外呢还是和同龄人啊或者说同学啊朋友在一起是很开心的、
嗯、
对不对
嗯对
所以说人啊你说一个人待着当然有一个人待着的乐趣啊但是总归人还是一种社交动物啊、
嗯、
或者社会动物吧它是有需要社交的这样一个、原始的一个需求的本能存在啊
嗯对
就是你跟人在一起就会感到很
快乐
特别是大家彼此了解的那种人啊是吧、
嗯、
可能陌生人还没那么当然有的人跟陌生人也可以自来熟也有这种人、
嗯、对
但是就说你和那种已经大家彼此互相了解有经历过在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的在一起、
嗯、
所以你一方面是特别放松啊一方面也是可以通过回忆啊可以找到很温馨的感觉、
嗯嗯、对然后就是和那种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别人说就叫什么搭子嘛、
嗯、
就是各种搭什么吃饭搭子就是还有就比方说我那个朋友 YZX 他就是我厕所搭子今天和上厕所
哇上厕所
嗯，
怎么女孩子一喜欢一起上厕所，男生也一起上厕所的？
嗯，对，那、
okay,
我们就是这样。
OK，
嗯，
好吧，那这是美好的事情，那不美好的事情呢？或者说给自己很大压力的事情，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就一个，就是我其实压力不是作业多了，我倒无所谓，就是那个睡觉老是睡不够，虽然那个我看别人报告说我这个年龄段睡8到9个小时其实是够的，可是我不睡11个小时不太够，就是我要睡很久才差不多够，就是能一天都是很精神，
哦，也可能还是和。血氧有关系啊就是血氧饱和度啊、这个睡眠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你现在那个手表上没有测血氧但等我再升级一个手表或者妈那个手表给你之后、你可以带着来睡觉观察一下自己的一个深睡眠指数和血氧指数、那也最近的一个改变就是开始滴睡前喷那个布地奈德吧是一个、因为你跟我都有一点那个过敏性鼻炎嘛就如果不喷那个药呢晚上就会鼻塞甚至有一些流鼻涕打喷嚏啊。
嗯对。
这个跟人的呼吸还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你鼻塞的话呼吸大脑缺氧的话是会有嗜睡的感觉但也不一定啊。像我年轻的时候哪怕我到20多岁到上海来那个已经是25岁到30岁之间了我也经常可以一觉就晚上11点睡吧还算比较晚的但是我可以睡到第二天中午10点11点也是超过。10个小时了，有时候睡11个小时。就年轻人，你要给他时间睡，他是可以睡很久的，这个也是年轻人的一个本能。那什么时候你就睡不了那么久了？像我现在可能40多岁，你到6点多钟、7点钟就醒了，眼睛一睁开，就各种事情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情，你就哪怕能人可以睡，你也睡不着了。这个就是年轻人和年纪大人的一个区别。
嗯，对。然后我就是睡觉，我其实周末 有的时候说，有的时候我是被吵醒的，就是每天弟弟他只要弟弟一醒，我就睡不了多久，因为他老在那个客厅大声说话。然后今天早上我也是被他吵醒的，就是他今天早上我就是他跑到我卧室里面，他在我床底下翻东西，他就是趴在我床底下，然后还是用头撞我那个床。然后就是他撞的，就是喜欢就是待在原地嘛，就是你
还
不。
疼。
对，就是他疼，但不表达出来，
哦
就然后他就在里面趴着，然后趴了，然后又在那边窜出来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被他弄清醒了，
其实也是我故意8点钟我就把房门打开让他进去了，因为你还作业没做完，你不可能你就睡到11点钟，下午你吃完饭又有点困又要睡，那还是不行的。
也对，
那除了这个压力还是什么？
这个就没什么了，
OK，那我讲我的压力啊，我的压力就中年人的几座大山吧，工作压力啊，然后自己副业啊，写作有压力啊，是吧？每周要写4篇博客，然后小朋友要照顾啊，身体的健康啊，教育的压力啊，帮你做作业啊，考试考怎么样啊？那我觉得这些压力啊，其实都是可以自我调节的，也应该自我调节啊。那除了这些，叫每个人都会有的压力，我自己有压力，就是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跑去喝酒啊。最近2个月是喝啤酒，买的啤酒又有点多。那夏天的话还喝啤酒还可以，那冬天喝啤酒就是我觉得还是跟想去通过喝酒来排解压力有关啊。包括还有一些老师说抠脚，对不对？就是我脚上有一块湿疹，老是不好啊。我觉得这2件事情也是会给我带来压力，因为你喝酒的时候，压力不但没有释放啊，反而会因为身体对给身体带来不好的副作用啊，会导致压力，甚至会更加的不好。然后一些坏的健康上的习惯呢，那就是我24年要决定啊少做的事情，首当其冲的就是，嘿，首当其冲这个成语不一定是这样用啊。戒酒啊，首先就不要喝酒了，然后治好湿疹啊，脚上湿疹，不要去成天没事就抠抠抠抠抠。但湿疹和喝酒，我觉得都是和自我调节压力能力有关系啊，就应该还是要心理上更好调节压
对。
力。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角色？有哪些角色？比方说学生。
我讲一个学生吧，就是作为一个学生，就是我其实就觉得上课不要老在那边说话，
对，
就是专心听讲了，应该就这个。然后就是别老犯事，就这
不要老是家长老是告家长，这个学期告了2次啊，不止2次，可能
哪
两
不
三，
两次就一次？
没有，你班主任还告过，
好吧。然后那个，作为一个朋友吧，就是不要那个，就是要守信嘛，就是不放别人鸽子，
这个很重要。
就是约好了就是要准时去，
然后我补充一点啊，就是不光是和朋友啊，和家人吧，但我觉得做了100%诚实非常非常难的。你可以作为一个自己的目标嘛，像我去年就给23年定的目标就是，不要在任何情况下说谎，要么就不说，只要去和别人说的话，就一定要说自己真实的想法或者说真实的情况，不要说谎啊！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诚实的目标，我觉得这个，帮守信也是一种诚实啊，对不对？你说你要去，但是没去，是不是也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关系的一件事情？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学会化解矛盾嘛，然后就是和，比方说学校里面和同学闹矛盾了，就是要去调和嘛，就是有的时候，比方说自己不对，就要和别人道歉嘛，
对，我觉得对，这个也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对，然后其实我们男生，即使你就是说着什么要和你绝交，然后过个是，比方说上个一节课，然后下个又好了。这和女生不一样，
女生是更加敏感和就是心里的思绪会更多一点。对，但是男生不管对女生，男生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是自己说了过分的话，做了过分的事情，我觉得去道歉是反而是一种勇气的勇敢的表现啊。你就那边僵在那边的话，然后明明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就也不去做任何弥补的话，反而是一种胆怯的一种表现。
对，
没了。
对，没了，就这两个。
OK。 那我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我觉得父亲啊，那工作上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父亲我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我觉得就是晚上啊不要看手机和电脑，自己跟自己也说过很多次啊，就晚上就不要打开这个大电脑，不要打开手机，就放到一个看不到的地方吧。不管是检查你作业啊，陪你弹琴啊，我觉得弹琴的时候就我讲的话，我也塞着塞一个耳机听你弹的怎么样啊，不然的话完全不知道你在弹什么。
嗯，
然后陪弟弟玩的时候呢，就是专心的陪他玩，跟他讲故事啊，和他搭积木玩汽车啊，就手机和电脑都放得远远的，这是我的一个目标啊，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
嗯，
就第六个问题是如何在2023年最感激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感激的事情啊，就是你比方说别人给你的帮助啊，或者收到礼物啊，或者说经历了一个运气好的事情啊。
嗯，
那我最感激的事情就是全家总体来讲身体还健康，就像你刚才讲的，年初有每个人都新冠，然后下半年的甲流，包括弟弟得的支原体啊，其实弟弟到幼儿园之后支原体还是阳过啊，包括甲流啊，我相信我们全家四个人都阳过可能一两次吧，你可能有两次比较严重的也躺在家里，但最后还是扛过来了。就是没有去，至少没有去挂盐水啊，没有去住院。但是，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感激的事情嘛。还是，总体来讲健康呢，我可以打7.5分。我们全家，那你有什么感激的事情？
感激的事情的话，我会有一个，就是在这一年，就是我，就是其实也就是在最近吧，就是经常出去吃饭。就是吃很多美食嘛，就是以前都，就是前几年都没有，因为前几年都是疫情嘛，所以很少在外面吃饭。然后就是最近几个月，就是反正也冬天了嘛，就是吃胖了也没事，所以就几乎每周都出去吃饭。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喜欢干的一件事。
对对对，这个我也喜欢啊。就是上次我们去吃那个陶小串啊，我就觉得在一个装修不是特别豪华餐馆吧，或者什么米其林五星啊，不是这种啊，就是装修的比较温馨有一点设计感的餐馆，然后放恰好他放的歌也是我们都喜欢听的歌，然后啊，窗明几净的是吧，地上干干净净的，餐具也是正正发亮的那种。
对，
你就吃了就是身心就很愉悦是吧，然后旁边也坐了几桌人，大家都是可能全家的老小过来吃，或者朋友聚餐，就是那种氛围啊，你再喝点酒啊，吃点烧烤，我觉得就上馆子还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对，
就我也有这个感觉是。
然后我就这一个。
OK， 最佳清单你有什么最佳推荐歌？
我最想推荐歌，没有歌太听太多了。
啊，我们下一次可以专门聊一下歌。
可以。然后哦，歌其实也有。
啊，你就说一个最佳的歌手吧，你选一个你最佳歌手。
我选最佳歌手。
啊，你最喜欢？
那最近喜欢听的是薛之谦的。
薛之谦。OK。
就是觉得他很多歌都，就是他那个，但是我觉得他营造那种氛围很好。就是他最近那个新出那首歌叫《情书》嘛。那首歌就是那个营造氛围也很好。就我觉得他歌都蛮好听的，而且很多。然后感觉也不是很难唱。就是不是那种飙高音那种，当然他也有飙高音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歌我也是受还有我还现在最近有的时候会听那种摇滚嘛，然后就受我那个茂茂一个同学影响，就是他在学校里面经常说嘛，然后也经常说摇滚，然后就是他说他也想搞个什么乐队啊这种的。然后最佳清单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购物，就是我买的鞋。就是那个就着重讲一下那个篮球鞋吧。
OK。
就是就买了两个篮球鞋，一个是那个 GD Cut 嘛。然后 GD Cut 之前应该讲过了。
对。
然后就是他那个 GD Cut 设计我也觉得很创新嘛。他其实是三层他那个后跟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底中底是可以拆出来的。就是。就非常有意思，就是拆出来以后它整个底都在那个地方，就是都在那个鞋垫上面。 然后那个鞋垫后面还嵌了块气垫嘛，然后那个气垫鞋，然后下面还有个气垫，所以它其实它是前面是2层，后面是3层，那个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还有个就是前几天刚买的那个，361的那个 Big 3 4.0 Pro，他买那个海绵宝宝嘛，然后他那个我觉得国产的篮球鞋它里面就是会细节更多一点，就是比方说它里面还送了个小挂件，
对，一个海绵宝宝的，金属的牌牌，它
对，
包括那个鞋盒都是海绵宝宝，一个大海绵宝宝在上
对，就是它可能创意会更多一点，
面。
然后它那里面那个鞋上还挂了很多牌子嘛，那个牌子上面讲了它这双鞋介绍，然后那个上面介绍就是，就是讲了一下这双鞋，比方说它底是怎么来的呀，就是这种的，
介绍一些它的科技呀，什么
对，
材料。
对，就比方说它那个海绵宝宝，它那个底是，但是。为了碳中和，所以就是回收那个二氧化碳做的。当然它不是用二氧化碳做，是利用二氧化碳那个把它转化成能量，然后再做的。然后这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新习惯吧，就是在学校里面做作业，就是比在学校里面做的比以前多了嘛。
那这个是的确是的，因为我也证明啊，就是家长群里还是有家长在抱怨，为什么作业这么多啊？好像还是写到10点11点啊，这是一种极端啊。但写到十点十一点，其实那个小朋友他成，我忘记他叫什么名，但是我记得他成绩还是不错的。就每个人不一定是在学校写作业就是成绩一定好的，回来写作业就成绩一定差的。但是这个就是可以给自己就合理利用时间的一个，我觉得当然是在学校写完更多更好啊。像你在学校写完写更多，这个学习明显就是回来，基本上8点钟之前，有时候在7点半之前就可以把作业写完。
对，然后就是也有时间写课外的了，然后还有一个
也不
就
一定
是，
写课外，其实你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就告别了，去休息啊，
对，那总比之前
对，
在家里写好。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受到前面那个影响，就是每天都可以定时弹琴嘛，然后就是最近就是开始，就是也是今年大概23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学的钢琴。就是1月份、2月份吧，就开始学钢琴，然后现在就是每天就是等他们弟弟睡觉以后就开始弹，反正也是电钢琴，可以戴耳机弹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习也是习惯，就是也是受那个是在学校里面写完作业，然后就时间多一点，所以现在就开始那个背单词和那个读英语报纸，就是学校里也订了英语报纸嘛，然后就是每天在家里都读一篇，然后背单词的话，其实它那个单词都很难，但有的其实我背50个，应该可以记下来20几个。
对啊，但是你每天重复，每天重复，你就会再加上你又有阅读，对不对？你可能一篇文章读了有10个生字，只有2、3个是你在背单词的时候碰到的，但是就这样重合重合重合，每天重合两三个，每天重合两三个，你这样叠加起来，阅读和背单词中都碰到的这种词，你慢慢的印象就会深刻。
对，是的。
对，这些都是你反正今年开始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新的一些习惯，对。
对，就这些。
OK，那我讲，我也说最佳清单，我也分享两个习惯吧。一个是最近一两个月啊，我写一个多月前吧，我写了一篇博客吧，叫《坏掉的唱片机》，那也是别人分享一个效率方法吧。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求别人，你如果设定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底线，就是说，你不要叫我胖子。那如果同事老是跟开玩笑，我有一点胖的话，老是开玩笑你这个胖子胖子，你会跟着别人设定，就是你不要叫我胖子，我不喜欢这样。但是有时候同事可能忘记了，可能他过2天又这样叫。你应该继续的去警告他，而不应该说我已经重复跟他提醒他10次20次，提醒他半年我就算了，放弃了。然后彻底放弃之后，别人就可能一直就是这样对你不礼貌或怎么样。他这个坏掉唱片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就是说你坚持自己的底线，可能不要1次2次就放弃啊。他也里面有举例，就说有一个妹妹啊，不，有个姐姐，一个妹妹她不喜欢，一个姐姐她不喜欢她妹妹一直 来无理的寻求他的帮助啊，就说问他要钱啊，或者要就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个姐姐就一定要帮助他。
嗯，
然后这个姐姐就不断的提醒妹妹啊，我不这样，我不应该这样无偿的帮助你啊，你应该自立啊，什么样的？就是他不停的提醒，不停提醒，最后过了可能四五年的时间啊，那终于他妹妹就终于独立了，那当然两个人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姐妹关系。
嗯，
我觉得这个例子就非常好，就是你有一些自己想达成的愿望啊，或者一些别人不该做的，你不能接受别人对你做的事情，就不要说我坚持一两次我就放弃了，就应该像什么叫坏的唱片机啊？就原来有那种黑胶唱片嘛，就是你唱片如果坏掉的话，它就会不断的一直在重复啊。如果这个不好理解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复读机啊，但复读机现在的零零后可能也不知道。就像不像的不断的重复一句话，不断的重复一句话，不断的重复一句话，就像就是你要坚持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不断的重复。比方说我最近我把这个东西这个方法用在很多地方啊，比方说最近是让你闭着嘴巴用鼻子呼吸啊，是不是？
对，
我可能坚持说我换着以往我看你老是坚持不了啊，我可能就隔一两个月我又忘记了，或者再过半年一年我又想起来，要偶尔提醒你一下。
嗯，
但我如果用这个方法，我就应该不停的提醒你。包括我自己啊，你看刚才讲说戒酒啊，或不抠脚也好，就一次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我明明说要戒酒，但我中午还是去买酒喝了，我明明说要戒酒，可能隔两天又忘记，或者那天突然想喝啤酒，我又去买酒了，那我就需要喝完之后我就不断提醒自己，我可能慢慢的次数也减少了，可能过了一年两年半年我才把这个习惯戒掉或者建立一个新的习惯。就是你不要就说有些是很难克服的事情，很难改变的人的一个习惯或改变人的一种想法，它就是需要一个长时间重复。你就不应该就说很快就去放弃啊，还是刚才举的那例啊，别人用五年的时间来达到一个自己的目标，但是对他可能后半生后面的二十年三十年的话，他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一个达成。第二个习惯啊，我觉得最佳清单是番茄钟啊，我也今年开始用番茄钟，就一旦我用番茄钟的那一天，我就可以达成非常多的事情。比方说我今天早上也在最近又在用番茄钟啊，比方说我这个小时我就用来阅读，那我真的这个小时这个半个小时二十五分钟用来阅读，我真的这半二十五分钟就可以读完很多事情，我就没有去干别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会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下一个番茄钟，比方用来写作啊或者录播客等等吧。就一旦我只要用番茄钟来规划自己的一天啊，我可能完成了五个番茄钟六个番茄钟之后呢，我后半天我就觉得啊，没有精力再去集中精力去做任何事情了，那也 OK 啊。我觉得一天能够达成五到六个番茄钟就是已经非常好的一个富有成效的一天，这是我的今年最佳两个习惯。我看他弟弟回来，赶紧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人我如何成长啊。这个如何成长的话，其实我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有什么梦想，然后你如何朝哪个梦想
梦想倒没有。
嗯，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要克服的，就是那个就是平时就是应该多出去玩，就是不要老在家里嘛，就是有点害羞嘛，我
对是
然后就是以后其实也可以约一下同学出去玩啊，这样的。
对，可以啊，没有，我觉得都没问题。无论说手机都给你，都反正出去保持联系啊，你去买点什么饮料啊都是可以的，附近转转，哪怕你坐地铁出去玩玩，在上海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到处摄像头啊什么，只要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就没有什么别的好担心的，只要带着手机都没什么好担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提醒。还有呢？
就这一个了。
OK， 那我讲一下我如何成长。我有三个目标啊。首先，那个冬天来之后就没有去长跑啊。我觉得还是，现在外面室温恢复到十几度啊，就去多跑跑步。然后刚才讲的戒酒啊，最后一个，还是我自己的兴趣方面，还是要戒酒之后呢，就写更多的博客，录更多的节目，包括《父子大乱斗》和《父子周刊》，对不对？OK，
对。
那我们就这期节目到这边，然后应该到下个礼拜六会固定来播出。下个礼拜六也考试也考完了，后面就会整个寒假应该是有六周的时间，
四周
的时间，
五周
四到五周时间可以录五期节目。
对。
OK， 那去复子点 one 啊 ，fuzi 点 one 去读我们的博客和复子周刊。
嗯，好，
还没有补充的？
嗯，没有补充。嗯，下期再见，拜拜。
下礼拜六再见，拜。